这么按发心不按前边那个文上就有这么不什么和什么，就是执着发心。这个地方还是为什么应如是生清净心，那个真圣果的人他清净心一定生下来他才能真圣果嘛，所以不执着正四谛菩萨灯觉菩萨才叫个菩萨摩诃萨，不执着正圣位正圣果的人你怀着法大圣心，怀着法最上圣心，你这个菩萨，你这个摩诃萨，你应当如实生个清净心，这个心呢、啊、要生，生出这个心呢、啊、不可以住相，这就叫个清净心。这个心怎么样子才清净呢？不应住谁生心，我们的心呢、啊、不出外边六层的境界，我们的心叫妄心，妄心不清，他怎么不清醒呢？他被这外边六个境界给他绕了，所以外边境界叫个六尘，尘者绕的。我们一生心一动念呢、啊，都是被这外边境界才生心动念。你眼睛看见外边的色境，这就是动了个谁的心，而到听见声音你就动个谁的心，谁声响，你闻见香的味道，那么你就动个香的心，味你吃到味道了，转拉苦甜咸淡，那么你动了生了个心，这叫生了个味的心，身体上接触到这个外境冷暖水化，那么你动了个念生了个心，这就叫个错尘，生了个错尘的心。五个境界都没有对到，没有对到在那打妄想，这就叫个法尘。你想来想去总得想个法，不是不学佛法的人想的完全是件事儿。学了佛法呢，有时候你会想到佛法上，想到出世间，出世间还是个法身。离开六尘呢，你这个心生不出来。现在硬叫你生出来一个心，所以这个心不容易生了。这个心生，离开六尘生个心是什么？清净心。不被六尘所染，这就是我离开六尘不落于断灭，我还要生个心，生个心呢没有六尘所染，这个心是个清净心，这再把它总结起来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无所住，不应当住谁，不应当住声响味触法，这个六尘不应当住了，其实是一切法界不应当住，连出世间法都，出世间法还是法尘，一切法都不应当住，因为你是个菩萨嘛，你是个摩诃萨，你应当这样无所住，在无所住中生个心，这个心才清净。又看那个心印说，他都一座禅宗的功夫界的，这个清净心生成什么样了？他一座禅宗的那个话头叫做净火火赤沙沙，弄这六个字母两句来形容，净火火赤沙沙，这么个心生出来，可昼夜六世呢没有一念这个为六尘所染，我还是净火火赤沙沙，这个心还是活泼活泼， 这就叫个清净心。这就是禅宗里边还有两句话，但有一些些，便有一些些。你说我现在我是想的佛法，你初学人当然要想佛法，你不想我怎么学佛法呢？但是你起一念执着被那个佛法所染污，这就叫做但有一些些，便有了一些些，就是一丁点儿。因为我们的这个真心像个大圆镜子一样，你被这个六尘所染，就是这个大圆镜子，你擦些黑煤让我。我现在我要学佛法，我想的是出家佛法，我黑煤不要，抹上点白粉，抹上白粉那个大圆镜子清净吗？你抹上一黑煤，被这个黑煤所染污，你抹上个白粉，被那个白粉所染污，这就大有一些些，便有一些些。所以那个心意说，在印度禅宗的这个公案说，只要你寸时不挂，万里无云及虚空也应该吃棒子，那个心就是清净心了。说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空空都能跟虚空一样，你应该来棒，应该要吃棒子，因为你虚空还没打碎。禅禅它可容易，就这个清净心生不出来，生出来了它要周动，不能安住啊。动在了清净心了，世间法我不去执着，佛法你懂了，一问皆已的懂，心生出来没有？清净生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安住不动呢？昼夜流逝都是清净心，那你成佛有份了。燃灯佛快来见你，给你受成佛的。燃灯佛不来，释迦佛要来。这个顿超法门呐，不一定等到两大恶生期间，一念清净心，就与释相般若相应了。讲到这儿了，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，这是个《金刚经》的经心，也是《金刚经》的经言。每一部经啊，都有两句最要紧的话，那就是全部经的一个心，等于一个人呐、啊，五脏六腑以心为主，也等于一个眼睛，这个眼耳鼻舌意，眼睛为最重要。你开智慧眼，不开智慧眼，就在这个两句上。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得把它一问皆已，了事清爽，你得深进一步研究，怎么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了心还无所住，把这个味道往深一步研究，你才能开悟。下一课再说。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八个字嘛，大家都要把它注意，还要精神的研究。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个什么意思？这个心怎么生？你才能以学会禅禅，才能以将来学教有个大开元显那一天，禅禅有个大彻大悟那一天。那么我们讲一个这个六祖大师的公案，大家听听了你就知道这个八个字很重要。这个禅宗的到了我们中国去，大摩所住期一共传中国的祖师传了五位，到了慧能大师就是叫做六祖。其六祖以后，这个禅宗大兴遍于中国，不成祖师了，都叫禅师。那么中国的这个禅宗分成渐禅、顿禅。渐是坚持，慢慢的由浅入深，一步一步来，这就是 五祖大师麾下那个圣雄大师在中国的北方创这个简禅，这个顿禅是顿朝的，是由这个慧能大师他在南方传出来的。慧能大师也是五祖麾下的弟子，圣雄大师、慧能大师都是五祖的弟子嘛。一个在北方传这个简禅，一个在南方传这个南顿北渐。可是以后呢，这个顿禅大行起来，那个简禅慢慢失传了，消灭了。中国没有简禅，简是坚持的简啊，没有了。是中国讲禅宗完全是顿禅。这个禅宗偏于全中国，什么寺院呢都要加个禅字，木木禅师，木木禅师。脚下里有烧烧的，叫做木木僵尸，那个是烧最有烧。这就禅宗啊，偏于全中国，也内部说偏于全部的佛教，它代表了整个的佛教。那么这个中国的顿教禅宗由谁发扬光大的呢？由这个六祖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到哪里出来的一个慧能大师呢？就是打这个应说住而生其心这两句金刚经上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六祖大师他从小这个父亲呢就憋死了，一个母亲守节守他这个男小孩长大了，家里穷困的不得了，那么他长大了要养活这个母亲，直接要吃饭吗？住在山坡下嘛，就上山上砍些柴到城里边去卖，卖了嘛那也卖不起个钱，可是能吃饭饿不死就好了。在这个菜给山上打下来，锯好劈好，捆成捆，端到城里边去卖，不是马上就卖出去，也是等那个买菜的人嘛。于是他把这个菜单嘛放下来，搁到这个路边上，就等着这个买菜的人来。那么他正好站这个地方啊，是个窗户口，就是窗儿门里边有一个居士在那念金刚经，他可不晓得是金刚经，就听见有人在念什么。他是个有善根的人，大善根，那居这个有知道他的善根的说他是三地菩萨再来。那么他在那一听啊，他就听懂了，听懂了他就随问着观呢，就观上了。人家在那念，他就在那听，听着就起了这个观相，这就是观照般若现前，听的是闻智般若。听到人家念这么一段，这就是中医解释这一段。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一下子碰到他自己这个真心上，忽然间就开悟了。这一开了悟的这个人呢，他就跟这个普通的这个人呢讲这个人情世故啊就不当一样，要按这个人情世故上讲，你不认识人家，你到那边怎么跟人家请我讲话了？他是个忍不住，这念什么书太好了， 这于是他就很冒昧的到这个里边请问这个人说，你这有位先生你念的什么书？他说我念的金刚经。哎呀，这个经太好了，哎，你看是个年轻的孩子，一个二十岁不了，还是个出大汗呀，山上的小孩嘛，打柴的什么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好了？他说我听你念叨这个有两句鹦鹉说主人生即兴，我忽然就明白了嘞。哦，那么你讲讲我听。他一讲啊，还就是他真明白了。这个局势也懂，但是还没有他懂得透彻了。哎呀，那你了不得，你只有大善根。他说你这个经是给哪儿学的？我是给黄梅五祖那儿学的。黄梅在大陆上那个湖北，他在听师，在岭南，就是现在的这个韶关啊，广东的韶关。他说你应该啊去亲近亲近那个五祖，你这个善根不可以埋没了。他说哎呀，我去亲近五祖我是愿意，不过我现在家里个老母亲呢，我家里很贫穷，只靠着我打柴生活的，没有饭吃。这个念金刚经的这个居士还真发大心，而且呢还有几个欠的个居士嘛，说这问题很简单，你家里就是个老母亲啥，老母亲我把他接来住到我家里，我供养他，一个老太太能吃多少饭吗？这不成问题。我给你拿盘缠钱，那时候交通不便，都得步下走路嘛，走到湖北那好几千里路远的，那就好久了，那都不成问题。我给你拿盘缠钱，你去到湖北参访。这是我说的这个公案故事，就是他在那听人念金刚经，念人家这里开悟，那是在进一步的开悟。为什么呢？要证明他没有见五祖他就开悟了。怎么个证明法呢？在跟五祖见面问答就知道。看到五祖上堂说法的时候啊，那个禅宗不是讲经啊，他就上堂说法，那么大家要有问题都出来请问。哎，他看见人家都请问，他也学会了，他也出来到中间口个都顶个里跪下来请问。请问这个五祖就问了，一看你这个人不是个出家人，在家你打哪来的呢？说我在岭南。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利啊，咱这个到的湖北是中国的内部算中心吧，那是文化很高的地方了、啊、那个岭南的就等于那个现在我们在台湾说话、啊、就等于说是高山族那么意思，那文化不开的地方，那个岭南的人呢，那个民族他另外有个民族叫个廖族，廖子，我们说那个廖子呢，内部内地的人说那个廖子也是不尊敬的一个名字。
呀，应该你的爹。
你说是岭南的人，岭南来的，那我说哦，原来是个廖子啊，这就证明他先开了悟的，他打得可厉害。他一听这个话的时候，是轻视他。你话吗？他就马上就答复这个五祖，他说：“请问和尚，人有南北，福星有南北吗？我是岭南，我是辽子，我人住在南方了、啊。你五祖，你住在湖北，你是个北方人，有南有北，福星有南有北吗？”哇，这一句话就是惊天动地的话。哦，这个人不简单的。那么问的这个五祖更变不出来了。嗯，说你还有善根，不错， 你要来跟我学佛法，你可得辛苦很呐。你去到那个聪明坊来，去聪明去。派他到那个聪明坊来去聪明，因为长途上手里都是谷嘛，谷才给自己冲米，不像我们现在很便利，买成米了就吃。是派他去聪明，这就知道他没有见五祖，他就开了悟。那么于是他跟着聪明啊，有地方说从三个月，有地方从八个月，辛苦很。那么这一天嘛，这个五祖就跟大家发表说，我年纪老了，我不能一再弘法了，你们呢哪一个人要明心见性了，可以接我这个主持位，你们可以弘法。那么叫你们出来说了，你们不肯的，你们做个记子叫我看看，我就知道你明心见性了吗。那么你要明心见性吗，我就把我的祖师位传给你。那么这一发表这个事是佛教的一个大事啊，要传祖师位吗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五祖会下没有一个人明心见性的，大家都说啊，我们不要瞎忙了，不要冤枉废弃，我们做什么弟子，我们教授和尚比我们高得多嘛，教授和尚就是世修大师，他天天呢，不是天天呢，时常替五祖说法的，五祖不上当就是教授和尚上当，哪一个还能超过我们的教授和尚，那等着他结束修为吧，别人都不着，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明心见性的。可是世修大师自己考虑了，我不做不行啊，我是五祖麾下第一座，我是个首座和尚，我是担任的职务还是个教授呢，于是做了一个记录，叫做深入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，勤勤常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做好了自己没有把握，这样就算明心见性了吗？想拿就无助，看不敢拿，这就根本没有开悟，没有明心见性，我们才一问皆已，知道他了解的佛法做了个记子而已，不是开过悟的人。那么于是他想来想去不敢见五祖嘛，他就说我有个想个方法，我把这个记子啊，我贴到走廊上，明天有人看见五祖会知道，知道了要问他，说是这个记子谁做的，做的不好，做的不好我也不打枪，做的不好就算了嘛，说这个做的好明心见性了，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，这样我就带到祖师位了嘛。怎么想好了，半夜的起来嘛，就把那个记子贴到那个走廊，到了第二天果不其然有人看见，告诉五祖，五祖一看，哎呀，说这个记子做得很好，一做这个记子修行啊，将来一定可以开悟，不是说现在开悟了，将来一定可以开悟，要一做这个性子还得修。那么大家经五祖这么一引证啊，哎呀不得了了，大家都去念，甚至有人对着那个镜子磕头礼拜，怎么意思越来越热闹嘛，就摆的香啊，烧香献花，轰动全寺院，外边来的香客嘛，来的信徒嘛，也都围着去看去念。那么一个小沙弥也把它念熟了，念熟了像是上山沟一样，一边走一边念，念到这个聪明坊里去了。你看这聪明坊这个六祖大师啊，在那聪明的一听啊，不是味道，哎， 说这个肖师傅你念的什么，那个肖沙弥更跟他开心呢，你个料子懂啥，你聪明好了。我因为不懂嘛，我才跟你肖师傅请教嘛。这个不晓得是哪一位大德做的一个镜子，你不说了，要依着这个镜子修行，将来一定明心见性。就是你把它念熟了，就有无量的功德。你要去烧香、叩头、礼拜，那也可以得大福报。说这个镜子在哪儿呢？在前边那个走廊里。那么你引我去看看，我也种点山根，配点福报。那好啊，这个小沙弥就带着这个六祖嘛去。这个六祖是不是不叫六祖？他没出家，他姓陆，姓苦恨的，叫个陆恨者。带着这个陆恨者嘛，就到那去看。看到大家都在那高声朗诵的在那念呢，这个陆恨者越听越不是味道，直摇头。是来这个信徒啊，参拜无主的信徒嘛，听说发生了这个事都先来看嘛。有个地方当了一个长官，那个时候就是个吃食官，就像是一个比如说在西龙市的市长嘛，到这个庙里来也去给他看看这个镜子是不错不错啊，看见旁边站了个人只摇头不赞成那个样子。那个当地方上的一个长官的人，他都是有学问的，他又来亲近无主，也懂佛法。他一看这个人不当赞成，他就跟他问他了，他说你对于这个机子怎么样？不太好，不太好。那么你能做个好的出来吗？他说我能一做一个，但是我不认识字。也奇怪，你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做镜子呢？他说做镜子不在乎认识字不认识字。哎，那这话越说越高了，越说就是越是高的佛法。这个地方上的这个长官更不敢轻视，你做，我给你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太好了。做了十几句啊。整个人把那个师兄大人那个镜子给他剥掉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烟？耶，这个吃食书，这个镜子是高，把这个纸条子嘛，给他贴到那个镜子旁边了。后大家一念是懂是不懂，又告诉无主了。说是这个陆恨者做了个镜子，怎么样长这么短？这个无主听说了，赶快来亲身看看。一看呢，知道这个陆恨者简直是了不得。最初一见面就知道悟性高啊，这现在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一个人。这个时候要争夺这个主持位啊。都是波提法府，大家都要拼命打仗啊，要害死他，不能一说传他主持位。这个悟主大师说这个人没有见性，把他那个字条给他撕掉了，说你们还念这个，念这个就将来可以开悟，那个没了用。大家都听主持的话嘛，都说陆恨者不认这个事儿，做妻子的都要跟着批评，批评这事过去了。赶到晚上快黑的时候了，这个五祖大师到这个聪明房里去看这个陆恨者去了，两个人问答的话还是禅机了。秘书也为五祖问说，秘书就为上千岁的那个语录上是这么个话，就是当时的白话。通过你这个聪明，这个聪明从
冲熟了嘛，就冲好了嘛。他说我这个米老早冲好了，就是他过过筛子，用筛子一筛就好了。这就是我老早就开了悟的，就差主事给我印证一下。两个人就在那打谜语，外行人听不懂。这个五祖听了不再讲话，拿他拄了一个拐棍嘛，拄了一个禅杖嘛，就把他那个冲米这个臼子给他敲了三下，就走了。走了，这个陆恒哲就知道，叫他那个时候没有钟点嘛，就是打更嘛，叫他半夜三更天到五祖那里去。这是五祖就半夜的三更天就传法。那金刚经印心，始祖到五祖，五祖到六祖都用金刚经印心的，初祖、二祖、三祖、四祖都是用楞伽经印心的。你明心见性了，跟经对不对？不跟经不对，那你不是真正开悟。那金刚经印心完全是一点都没有错误，跟金刚经上讲道理一样。这五祖就把那个大魔祖师传下来这个衣钵传给他，就把他大后门把他送出去，就说现在呢姻缘还不成熟，你先隐藏一个事情，